Why don't you start by being honest with me?
I've never told anyone.
Maybe you should.
When I was young, I had an affair.
She was a friend of yours?
A kind of friend. She liked being read to.
You never tell me what you've been studying.
I'm studying a play. You can read it.
I'd rather listen to you.
Sing to me of the man, Muse. The man of twists.
Twists and turns, driven time and again off course.
Why do you leave early?
He always leaves early.
The affair only lasted a summer.
I can't live without you. Even the thought of it kills me. Do you love me?
Excuse me? I'm looking for Hannah Schmidt.
Schmidt just left.
Left? Did she say where she was going?
Silence in the court.
I'm going to take these cases one by one.
My name is Hannah Schmidt.
You joined the SS in 1943.
They were looking for guards.
I was a law student. I remember very clearly.
Societies think they operate by morality, but they don't.
Each of the guards would choose a certain number of women.
In the evening, Hannah Schmidt asked them to join her. She was making these women read aloud to her.
You keep telling us to think like lawyers. What are we trying to do?
We are trying to understand.
Look at that woman.
Which woman?
The woman you're always staring at.
I don't know which woman you mean.
And does she acknowledge the effect she had had on your life?
She had done much worse to other people.
You were picking women out and saying you and you and you have to be sent back to be killed.
No, no.
Have you spent much time thinking about the past?
Doesn't matter what I think. It doesn't matter what I feel. The dead are still dead.
How wrong can you be?
Ah, 大家好。在前几期的节目里面呢，我们讲到了历史的人物、历史事件，也讲到了一些动画片。那么今天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主题，就是讲罪与赎这样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对于我们中国来说是有些陌生啊，因为我们对罪的意识，对赎的这个概念，可以说都不太了解啊。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通过两部外国的影片来进入这个主题啊。首先我们要讲一部片子，就是《生死朗读》，这个片子也是很有名的，也获过大奖的啊。这部片子呢，它是讲到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爱情故事啊。那么这里面呢，它纠织了人的这个感情与理性。还有社会的观念和自己的内在的良知种种方面的一个冲突啊。我把它就叫做是一种理性与良知的一种双重的迷雾啊。那么关于这部电影呢，如果你们看它的开头或者是看一半的地方的话啊，你觉得这个电影好像是跟那个美国的一部名片叫那个毕业生的非常的相像啊。那个毕业生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插曲啊，那么后来也是传唱全球。那个毕业生就是讲一个年轻人，他受到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妇女的一个引诱啊，但是他最后又幡然悔悟啊，这个回到正轨上面来了。那么这个电影呢，也是讲一个青少年吧，他这个跟一个那个比较年长的一个妇女的这样一个感情的这样一个纠葛。在毕业生里面是对那个老年的妇女是批判的啊。那么在这部生死朗读里面呢，他不是走一种这个纯粹去对人的这个感情做判断这样一个路线。他最后呢，就是超出了这样一个成长的故事，这样一个爱情的主题啊，那么甚至超越了这种道德的一种范围，他进入了人的一种灵性的这样一个维度 就是思索人的这个罪恶和救赎啊，忏悔与宽恕这样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属于一种就是人的灵性思索的问题啊。那么关于这个罪，嗯，我刚才也说到，中国人对罪是很陌生的。那么罪其实这个词也是需要加以解释的。我们一般提到罪的时候，更多的是想到是罪行啊，他犯了什么罪啊，然后要加以什么样的这个处罚啊，或者通过法庭啊或者什么来制裁他啊。但是其实除了罪行之外，还有罪性啊。其实罪性是比这个罪行啊更为严重的，或者说它更为隐蔽的，但是更为重要的啊，因为罪行其实是从这个罪性开始的啊，如果没有罪性的话，就不会有罪行啊。那么我还讲到这个罪疚啊，那个一个人啊，他犯下罪之后，他可能有的有罪疚，但是有的人呢，他不一定有这种罪疚感啊。在这个影片中间啊，有一个教授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啊，他说人们总以为啊，社会是靠道德运作的，但呢，事实并非如此啊，社会是要靠法律来运作啊。真正的问题呢，不是这对了吗？而是这合法吗？啊。
8,000 people worked at Auschwitz. Precisely 19 have been convicted and only 6 for murder. To prove murder, you have to prove intent. That's the law. The question is never, was it wrong, but was it legal? And not by our laws.
那么他就讲了社会它运作的一个表面的程序是按照这个法律啊，但是呢，法律实际上它只是涉及这个表层，而不涉及人的这个生存啊。那么生存的是讲到人的这个罪性，或者讲到人的这个罪疚啊。因为在法律层面，人们可能运用各种各样的知识学问来钻法律的空子啊。那么在更深的这种罪性的层面，灵性的层面，那么我们可以说就无可逃脱，我们会面对一个良心啊啊这样的一个他的一个审查啊。那么我在这里说了，实际上罪的根源它是在于罪性啊。那么罪的真正的处理是源自于罪疚啊。那么我们看这个影片里面的那个主人公汉娜啊，就是他和那个麦克啊，这个有恋情，但是他这个爱情故事特殊的地方是在什么呢？就是这个汉娜他不仅是说一个这么一个年长的妇女跟一个少年人谈恋爱，而在于了他的历史背景，他曾经是一个就是参与纳粹的这个一些行为的这样一个人，他担任过监狱的看守啊。那么在他手下也是死了很多的这个犹太人啊。那么他对他自己曾经当过这个纳粹监狱的看守这个事情啊，包括在监狱里面所做的很多的一些行为，他并没有去否认啊，他承认了这一点。但是呢，他这个人呢，他没有一种罪疚感啊，他不认为这是一种罪，不认为这是一种错啊。
And so far, each of your fellow defendants has specifically denied being part of that process. Now, I'm going to ask you, were you part of it?
Yes.
So you helped make the selection?
Yes.
You admit that? Then tell me, how did that selection happen?
There were 6 guards, so we decided we'd choose 10 people each. That's how we did it every month.We'd all choose 10.
Are you saying your fellow defendants took part in the process?
We all did.
Even though they've denied it, Saying we all is easier than saying I alone, isn't it, Miss Schmitz? Did you not realize that you were sending these women to their deaths?
Yes, but there were new arrivals. New women were arriving all the time, so the old ones had to make room for the new ones.
I'm not sure you understand.
We couldn't keep everyone. There wasn't room.
But what I'm saying, let me rephrase. To make room, you were picking women out and saying you and you and you have to be sent back to be killed.
Well,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Should I never have signed up at Siemens?
那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说，他认为自己是按照当时的，就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那个标准，那个时候的法律啊，来做的。比如说，他离开西门子公司去那个纳粹的集中营当看守，这当时完全是合法的啊，这是国家的一种号召啊。那么，包括他在那个监狱里面，他承认。他每个月要从那个60个罪犯里面啊挑出10个人来，等于就是说把他们送到那个那个毒气室啊。他承认这一点，他说为什么？这是我的工作啊。他说那个集中营住不下那么多人啊，啊，这个不把这些人送出去，那后面的人进不来啊。啊，他觉得这个理所当然的啊，这是他的工作啊。包括他后来就是说把那些罪犯他们就是迁移的时候关到那个教堂里面啊，后来那个飞机轰炸了啊，轰炸的他们那些罪犯就想囚犯吧，不是罪犯啊，那是就是被纳粹啊关押的那些犹太人，他们想逃跑嘛，想出来嘛，不是说逃跑，就是想从那个教堂里面出来躲避嘛，但是他就拒绝把那个教堂的大门的那个锁打开啊。
The first thing I'm asking is why didn't you unlock the doors?
Obviously. For the obvious reason. We couldn't.
Why couldn't you?
We were guards. Our job was to guard the prisoners. We couldn't just let them escape.
I see. And if they escape, then you'd be blamed.
No.
那个法庭上的官员法官什么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顾这个人命的这种安危，他说这是我的责任啊，啊，我把他们放出来怎么办，会造成秩序的混乱啊，我不能让他们随便的逃跑啊，我作为看守我有责任来看管，甚至在那个法庭上面他都大拍桌子啊，他觉得你们这些人真是不可思议啊，怎么这样来看待我啊，我就应该这么做啊，那么就是说他是按照当时的那个理性法律来做事情的啊，他没有想到这个实际上人的生命的原则是高于法律的原则啊，虽然责任大于天啊，责任重于善，但是呢应该说生命比这些东西啊更为宝贵，那么是在他心目中讲生命的原则是没有地位，那么这就是说一个汉娜她的一个盲点，也是当时法律的一个尴尬啊。其实在这样的特殊的情况下，特殊的事件中间，有的人有不同的表现啊，我们都看过不说就说有些人可能看过那个辛德勒的名单啊，那么辛德勒他就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他没有按照那个上级的命令来做事情啊，他按照自己的良心来做事情。最近几年也披露出很多的一些类似于辛德勒的一些人士啊，他们为当年的犹太人他们提供方便，让他们逃出那个劫难啊。像日本有一个也被称为是辛德勒的这样一个人叫山原啊，他在1940年的7月啊到8月之间啊，在29天时间里面，他挽救了6000多名犹太人的生命啊！他当时是那个 日本驻立陶宛的这个这个大使馆的这个大使嘛啊。那么当时很多人要想逃跑，很多犹太人想逃跑啊，那么要从立陶宛过境，如果没有这个立陶宛的过境签证的话，那么他们就没法逃出去啊。这个大使呢，他当时是受到日本那个外务省的这个一个指令吧啊，他们就是要他不要管这个事情啊，让他赶紧撤离啊，但是他没有听从上司的命令啊，而是给很多人签发这个签证啊，甚至当他这个离开的时候，在火车上他把那个已经签好的，就是自己签名的那些护照嘛，从那个窗户里面空白护照扔出来，让那些人自己去填啊，所以救活很多人啊。后来他就是得到很多这个这被救活的犹太人的这一种纪念啊，那个以色列也授予他这个国际正义之士的这个一个奖章吧啊。其实在中国也有这样一个义士叫何凤山啊，那么他在这个也是在二战的时候也是担任那个中国政府驻奥地利的这个总领事啊，那么他也是救了几千的这个犹太人啊。那么就说虽然有这种法律的一些规定或者是政府的一些指令啊，但是人还是可以有所作为啊，在那种特定的情况下。但这个汉娜跟这个就是不一样，因为他受到的是不同的这个教育啊。那么这个何凤山先生也是啊，后来也得到国际社会的一种承认啊，那么他也活得非常长啊，96岁在旧金山去世了啊。那么这里面这个他的那个就是小情人嘛，那个麦克啊，也是对于这个汉娜的这个事情啊感到有些奇怪啊，也是觉得有些不太理解，他也希望这个汉娜能够对自己过去的行为有个忏悔啊。最后这个汉娜是被判刑了，在监狱里面啊，那么麦克呢他也去探望他，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探望他啊。那么当时他们有一段谈话，汉娜就是麦克就是要问汉娜他怎么样去对待自己的过去，回想自己过去啊。但是这个汉娜的回答让麦克比较失望啊。他说啊，在审判之前呢，我从来没有想过啊，不需要去想啊。那么现在我怎么看怎么想都不重要啊，人死了不能复生啊。他就说那些人，那些被他这个或者说经他手致死的那些犹太人啊，反正他们已经死了啊，我认罪也好忏悔也好啊，没什么意义啊。那么这里看到这个汉娜她的这种思想的一种局限性啊，就是说在她的这个心目中啊，眼界中她没有一个永恒的背景啊，她认为这个人死了就死了啊，那么人无能为力啊，不能对他们做什么。实际上这个真正的忏悔，真正的追究，它是一种灵性的生活啊，它是需要以永恒为背景，以上帝为核心的啊。那么如果没有这点的话，人的这种忏悔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啊。那么他不相信有上帝啊，那么他觉得他的这种忏悔也不能达到死者那里啊，所以呢他觉得自己看自己怎么看自己怎么想都不重要。这实际上是说明他对这个灵性生活的一种不了解，他对在他的心目中啊这种永恒啊神性的一种缺乏啊。在基督教里面啊，在圣经里面有过这样一句话啊，说啊，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那么人一旦真正的是去忏悔的话，去认罪的话，那么在高天之上的神是会宽恕人，是会原谅人。在启示录中间2章23节也有这样一句话，说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 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啊。就是说神他是看人的行为啊，按照人的行为和他的结果来报应每个人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汉娜，他在这个认罪和忏悔方面，他没有一个让神和人满意的一个表现啊，这是他的一个就是他的一个局限吧啊。那么关于这个汉娜，他的这个人啊，是以感性为主导还是 以理性为主导啊，这也是值得讨论的啊。看起来这个人他是比较的重感性或者是比较感性的一个人啊，一般女性都比较的是重感性啊，也是比较感性的人啊。